给灯关。谢谢。今天我们所读的两段经文提到是发生在耶稣在24与25章前所讲的一番话以后，在24跟25章里面，你们回家看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因为耶稣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教导，耶稣是对末日做的最详细的教导。那教门徒呢，应该如何的为哪一天做好准备？他很清楚说明呢，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他用的那个两个比喻，一个是10个童女，另外一个是3个管家的比喻，来强调和警醒，强调着警醒与忠心的重要性。他也让门徒们知道，当他在荣耀再来的时候，将不再是以一个救主的身份而来，而是以一个审判官的身份出现。他会来审判万人，把属他的与不属他的分开。属他的可以进天国得享永生，不属他的会被定罪，进入永远的刑罚。那在刚才我们读到26章第1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那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讲完了一遍道，那会休息几天，下个礼拜再讲，而是表明了耶稣在世上的服事已经到了一个结尾。从那时刻开始，耶稣的目标紧紧地锁定在十字架上，专注地往最后的一层迈步前进。那在第3跟5节呢，我们被带到一个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那一群人呢聚集在哪里？有大祭司该亚法，还有他的班底，并法利赛人、文士跟民间的长老。那他们之间呢，其实各有心机计谋，鬼打鬼的。唯一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在那边聚集的，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憎恨与惧怕，因为是他们起因是出于妒忌过去3年他的美德与名声已迅速的传播到犹大各地，是直接的威胁到他在百姓眼中的尊严与地位。而他们共同的目标呢，是要密谋杀害耶稣，商议协定等多10天，等到除宵节过后来，但等到耶路撒冷的人守节的人都走光了，他们就会采取行动逮捕耶稣，把他致死。那在离耶路撒冷3公里的一个伯大尼的小镇，有另外一群人在一个家里聚集，这是个晚宴。那宴会的主人是一个名叫曾经患有大麻风病的西门。那晚宴的贵宾呢，是主耶稣基督。那参与的呢，都是耶稣的一群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与门徒，有马大与玛利亚，也那马大与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也住在伯大尼。那西门在圣经里面只提出过一次。那有些人怀疑呢，可能这个西门呢就是拉撒路、玛利亚跟马大的爸爸，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是伯大尼。那就算不是吧， 那西门与这三姐兄姐兄妹一定是认识，因为你在约翰十二章读到呢，提到马大当晚的宴会是由西门来主办，可是马大当晚是负责安排筵席的。好，那这个宴会的气氛呢，与那个在大祭司院子里那个聚会呢差别可大了。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耶稣亲密的朋友，都是蒙他医治或服侍过的人，有大麻风被治好的西门，有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有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和马大，那当然还有耶稣的门徒们。那马大忙碌的进出厨房，安排仆人把酒菜啊都端出来，屋子里呢就充满了和谐跟的感觉，也散发出温馨舒适的气氛。那上次有在这里听我讲到的可能还记得，玛利亚呢其实不是一个不懂得烧菜做家务的女人，当晚她一定也有在帮忙马大服侍，确保有足够的酒水呢摆在桌上。那虽然都认识，但是玛利亚跟马大呢是不会陪那些别人一起坐在一起用餐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传统呢，女人是不可以跟外人一起同桌。那感官比较敏锐的玛利亚，当她进出厨房的时候，她应该可以看得出她主耶稣好像比平时沉默寡言，仿佛呢心事重重的。那在晚宴进行中，玛利亚有一段时间短短的时间人不见了，大家也没大注意，当他再出现的时候呢，看见他手里拿着一瓶的小玉瓶，他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来，把手中的玉瓶打破，将瓶里的液体倒在耶稣的头上并脚上。那从液体所散发出来芬香呢，在场的马上就知道认出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香膏，就好像你们中间许多人可以认得出 Chanel 五号的香水一样。香膏的芬香逐渐蔓延，充满了整个房间，在座的全都静下来，眼睛都瞪着耶稣与玛利亚。玛利亚接着所做的会令大家更加吃惊，在她还跪在耶稣跟前，玛利亚没说一句话，她卸下她头上的头发夹，让她柔软的长发掉在她肩膀上，然后呢她把头更往下弯，用她的长发慢慢地把香膏擦遍耶稣的脚。不止那时候，就算现在了，这个动作是很不寻常的。我希望我过后没有一个那个姐妹会对我这么做，会吓坏我。原因是为了表达对他一个贵宾的尊崇和敬意，一个晚宴的主人，通常有些时候呢，一个晚宴时候的那贵宾呢，可能会受到高膜。然而，施高者通常呢都是宴会的主人，就是谁？西门，而且绝对不会是由一个女人来执行的。还有呢？油膏的材料通常是呢用橄榄油，就是说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厨房里面都找得到。玛利亚所用的是 一种非常昂贵的香膏，是从印度原路进口，价格呢预估计呢大概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就今日的瑞士吧，可能要值得60000瑞郎。那圣经呢没有提到玛利亚家里很有钱哦，顶多是个中等家庭吧。当时呢传统呢也不许可良家妇女在外面打工赚钱，就是说呢玛利亚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的。那到底玛利亚这瓶香膏是哪里来的？是偷爸爸的吗？偷爸爸他是偷妈妈的吗？那我个人认为这瓶香膏可能是他父母留给他的嫁妆，用了这瓶极贵的香膏在耶稣身上，玛利亚的付出是可大的。那玛利亚做了两件事情是当时没有一个正经女人敢做的。首先她在外人面前卸下她的头发，那当时呢只有两种女人会敢在众人面前这么做，一个是妓女，一个是淫荡的女人。可是在场的人都知道玛利亚不是这种人，当她用她的长发来擦耶稣的脚，他们才明白为何她会这么做。可是呢洗客人的脚是一个仆人的职务，而且呢用头发来擦当擦脚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玛利亚所做的虽然是很不寻常，但是呢他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他要给耶稣他最珍贵最宝贵的，要来报答主赐给他与他哥哥的厚恩。他不在意婚期可能因此就会延误了一两年，只等到父母存够钱给他补足他的嫁妆。他也不在乎男方可能会在意他是如此随便的把他的嫁妆处理掉，会反悔解除婚约。那至于他当晚在公开场所里所干的这些不体面的行为更不用说了。那玛利亚的行为呢引起了门徒很强烈的争议。那约翰我们读到首先开声发言的是犹大，从表面看来呢犹大对玛利亚的责备是很合情合理的。想想门徒他们三年跟着耶稣呢过的都是很简朴的生活，根本没有一点多余的钱可以奢侈花费。那玛利亚如果要告耶稣，那到厨房拿一瓶橄榄就好了，用不着这瓶极贵的香膏。再说呢把香膏卖掉换来的钱还可以喂饱好多穷人呢。其他的门徒并不知道犹大真正为人，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同声赞同。那犹大对玛利亚的责备其实是很属灵表面是很属灵呢其实是别有居心的，因为犹大不是一个忠实的人，他自愿管理团队的财务是要从中间偷取一些钱来自己用。那这个最会精打细算的犹大可能当玛利亚还在擦耶稣脚的时候呢他已经算出这香膏的价格，要是玛利亚没有倒出那些香膏反而把它献给耶稣的话，那犹大就由他处理嘛，他是管钱的，他会把它卖掉，卖掉呢他就可以从中得利。多少钱？一年的工资60000瑞郎，我把它偷了3个月的15000块， 很多钱啊。犹大眼巴巴的看着错过一个可谋大利的良机，越想就越气愤，可能也引致他对玛利发火，发出这个严厉的谴责。可怜玛利亚，被犹大骂的吓呆了，他刚献出他生命中视为最珍贵的给了主，得来的呢是众人公开的谴责。更令他难过的呢，是这指责的是来自他同路的一群人，他们完全没有体谅他为何要这样奢侈浪费，误解了他的用心。你可以想象，他仍然跪在耶稣脚前不知所措，低着头不敢吭声，泪水满眶，一滴一滴的眼泪可能也滴到耶稣的脚上了。耶稣这个时候开声来为玛利亚说话，他不只肯定玛利亚所做的，也接纳了他对他玛利亚对他深深的谢意与真诚的敬拜。当玛利亚在帮姐姐安排饮食，看见他哥哥拉撒路曾经死了，现在活着，有说有笑的坐在耶稣身边，当时可能他情不自禁，心里就涌出一股无限的感恩，引致他会做出这个冲动奢侈的行为来回报主的厚恩。那跪在耶稣脚前是一个降服敬拜的标志。那圣经里有三次提到玛利亚，都是在耶稣的脚前。一次他迎接耶稣到他家，马大在厨房里面忙，而玛利亚却坐在耶稣脚前安静地跟他学习。另外一次他哥哥拉撒路病死了，耶稣来晚了，玛利亚听说耶稣到了，他马上就跑出去迎接耶稣，扑倒在耶稣脚前为哥哥的死哀悼痛哭，把他心里的悲伤情怀全盘倾倒在主的脚前。今晚呢，玛利亚再次跪在耶稣脚前献上他最高与最深的敬拜。请问玛利亚是不是当晚唯一需要感恩的？肯定不是。当晚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尝过主恩，不是病得医治就是罪得赦免并且生命更新。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他们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吗？是不倒见的。当晚比玛利亚应该更加感恩的可能是西门跟拉撒路吧，一个是长大麻风病得医治，如果没得医治，有他可以跟耶稣跟主人坐在一起用餐吗？不可以。一个是死里复活，他们应该非常感激耶稣，当晚他们还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但是这两个人没有像玛利亚一样急着要回报主恩。玛利亚是他们中间唯一公开向主用着奢侈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主的敬爱与忠诚。他当晚的敬拜是在场的每一位都应该做的也可以做的，但却没有别人这么做。 还有一点我要指出的，注意啊，当晚跟耶稣一起用餐的全是什么？全是男人。当晚乐意服侍耶稣与这些人服侍这些人的却是两个女人，玛利跟马大。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献上他所喜悦并称为美好的敬拜与感恩，也是个女人。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不是说弟兄没有行动啊，我不是说这里弟兄没有做事情，可是呢往往是姐妹们比较自然就会做出一些对神与对人的服侍是讨神所赞赏悦纳的，比较感性嘛。女人，主虽然不再亲自在我们中间，但他很清楚吩咐门徒说这些事，什么事呢？服侍嘛。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兄弟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说小杰辛迪亚这些小朋友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每次来到巴萨目的是来服侍关怀你们的每一位，没想到来到这里反而经常受到你们弟兄姐妹的多方的热情款待，像我每次离开巴萨行李箱带走的满是大家的爱心与祝福。在此我要诚心的感谢你们哪一位，我尤其呢特别要赞赏弟兄，你有你的祝福我知道，可是我特别要赞扬你们中间的姐妹们，是特别有关怀体恤的心。有一次在我在你们周六聚会查经班的时候呢，提到我会偶尔想念老家新加坡的美食啊，尤其是拉萨，新加坡来的拉萨。没想到呢隔天礼拜天聚会完毕以后呢，接你姐妹就过来交给我一个小纸袋，口笑笑的对我说，长老你可能会喜欢这里这个东西。纸袋里面打开原来有一盒新加坡拉萨的佐料，还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品牌。我心里好感动啊。我每次来住在马克家都被他家里每一个成员热情款待，小露西呢一点也不介意我暂时的占据了他的房间，曾长老一来他就又可以跟妈妈一起睡了。陆明还要上班，李佳还要照顾两个女儿，在忙碌当中呢仍旧尽心的与马可弟兄一起，确保我每一次在他家都有这个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上次呢我就住在周间的家，他知道我喜欢吃，他听说了，我告诉他我喜欢吃他老家四川的干煸四季豆，都特地跑到市场去买料，隔天很用心的在厨房里煸一盘道地的四季豆给我吃呢。当我看见他在厨房里面慢慢细心的煸那些豆呢，乌烟瘴气。有没有谁有见过人煮干煸四季豆的？真的是乌烟瘴气的。人家才知道原来这道菜是要好花时间跟心机的。谢谢你，对不对？我也要提到很多姐妹啊，梅姐、Lisa、慧云、秀云、桂华、秀慈，还有很多了，我不没提不出名字的啊，蛮有爱心的姐妹们，她们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用爱心祝福了我。我相信，她们照样的，也甘心乐意的，用同样的爱心来关怀服侍你们中间那些有需要的人。姐妹们，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与付出像玛利亚一样都会被主所纪念的。 耶稣不止叫门徒们别为难玛利亚，他也赞赏了玛利亚所做的，称那为一件美事。那美事原文呢，这个原文 Carlos 不单是指的道德上的正确，也是指一个爱慕与忠诚的表达。那耶稣当时纠正了门徒错误的优先次序，他对他们说呢，穷人会常常跟你们在一起，只是我不会常在你们身边。其次呢，你在一节已经看到耶稣那时最清楚的告诉他们，他还有两天跟他们在一起。耶稣清楚告诉他们，我还有两天跟你们在一起，我就会被受难受死，再过几天将就会离开他们。所以呢，他们应该呢抓紧这个机会，珍惜这几天还能跟主耶稣在一起。我要对一些正在当父母的说话了，我要劝勉你们要珍惜你们与你们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他们不会永远在你身边，在他们走了以后，希望你所留下的回忆，也不只是父母啊，你们的父母，我劝你要珍惜你们父母，在他你们父母走了以后，希望你所留下的回忆是你曾经与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甜蜜的时光，而不是懊悔你没有为他们做的更多或者更细。那些有小朋友的父母的，你们要全心疼爱你们的小宝贝，他们也不会永远在你身边。你就看这两位可爱的小女儿吧，好像是昨天拍的，转眼间大的已经刚刚离开我们升大学去了，小的明年也会跟着大姐走了。我特别要提醒那些忙碌的父亲爸爸哈，别错失你们与你们小朋友成长过程那段宝贵的时光。有一个5岁的小男生一天来问那经常忙得很晚才回家的父亲说，爸爸，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别问，这不关你的事。爸爸有点不开心的回答，小男生并没有放弃，继续再问，爸爸，告诉我吧，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经过多番的央求，他父亲终于很不耐烦地告诉了孩子一个数字，很高的数字啊。听了，小男生就回到他房间，拿出他的小猪啊，里面装着他春节期间收到的红包钱，把它全部倒出来，然后对父亲说，爸爸，你帮我算一算，我可以买到你几分钟的时间。爸爸，我可以买到你几分钟的时间。要知道你孩子写英文的字爱 love 这个字跟你写的有点不一样，不是 love 是 time。 我再讲一次，你小朋友写的 love 不是 love 是 time。记得把他们的生日、学校有参与的音乐会和运动会，早早就记在你个人的记事簿上面。 好叫当同事与朋友要与你约时间聚会的聚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说那些时段已经排有事了，你不可以参与。别用贵重的礼物来取代，唯有你可以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当当的角色。二三十年后，当我的女儿们有了自己的家，他们不会记得当年他们生日我送给他的是哪一型号的 iPhone 或 iPad， 他们不会记得。他们会告诉孩子的是公公曾经带他们去的那个独木舟之旅，在急流中翻了船，公公急着跳下水把他们救起来，那个惊险难忘的经历。当妻子的要体贴敬重你的丈夫，因为他也不会永远在你身边。别只顾着，因为照数据是正确的话，我们男人比女人短十年哦，命哦，这是数据啊，不是我说的，这是统计的啊。我们男人比女人短十年的命啊。你要问这些。那就算他现在已经长得不像二十年前追求你的那个高龄风的形象了，他还是上帝所赐给你的最佳的良伴，要与你携手同度今生。别像那些门徒们一样关心穷人，远超过珍惜他们还可以与主在一起的短暂的时光。各位想想，你能够在这富贵繁华的瑞士定居啊，是因为你运气比别人好吗？你能够坐在这里听到，不是躺在病床上要别人喂你，是因为你保健有方吗？你觉得你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车子，是因为你有本事懂得赚钱，赚来的。上帝如果不施恩怜悯你，赐给你现在有的一切，就是刚才志廷弟兄站在这里听你们所说的主的恩典，你靠着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做的什么？好了，我知道你们这里都是一群感恩，都是蒙恩的，也知道是很。请问你有没有来到面前？你知道，也知道你们也是感恩的。刚才你们在感恩，对不对？属上主的恩典嘛，对不对？属上主的恩典都要记得。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你应该如何的回报主的厚恩呢？耶稣在路加十二章用一个比喻来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有一个财主田地丰收，心里就说了怎么办，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来把这些地产收起来，怎么办呢？又意思怎么办，想的都是啊，这些他的资源，他有的钱，他的丰收，他的资源，我要拆掉这些商房建造更大的，好在这里收藏我一切粮食与货物。然后我要对我灵魂说，灵魂啊，我有我的车子，我有房子啊，我有的银行的户口，很多钱存钱足够我多年享用，我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神经对他说呢，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拥有的我就要取去你的灵魂，你所有预备的都归给神了。当晚在西门家里坐满的都是一些蒙恩的人，若不是耶稣，拉撒路仍然还躺在坟墓里面，若不是耶稣，西门还长着大麻风病被放逐到野地， 马大亲眼见证了耶稣使哥哥从死里复活，但是他当晚忙着服侍，没有报恩。门徒们蒙恩被召，过去三年随着耶稣，耶稣把他的生命投在他们身上，把天国的道理传递给他们，也赐给他们永生的确据。但是他们当晚不但没有报恩，还开声责备那尝试报恩的玛利亚。弟兄姐妹们，你们也是蒙恩的，你对主在你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有什么回应呢？你愿不愿意像玛利亚一样献上你最好的来报答你的恩主呢？你可别误会啊，我不是建议你把工作辞掉，把房子卖掉，把银行的存款都提清，全奉献给教会，不是这个意思。玛利亚所献上的香膏并不代表这一切，乃是代表他的心。因为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智意念全然献上的时候，主就拥有了我们的一切了。那我们低头祷告。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弟兄姐妹们，我请问你生命中最贵重的那瓶香膏是什么？你愿不愿意把它带到主面前，把它打破，完全倒出，献给神，作为他所悦纳的美好的敬拜？你愿不愿意今天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不愿意像西门、拉撒路与众门徒们做一个知恩而不报恩的人，我更不愿意像犹大，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却摆不下今世的情欲诱惑，就陷入到罪恶的捆绑里头。我请问你们，你愿不愿意今天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要在众人面前报答你向我赐的一切厚恩，我要在众民面前向主耶和华还我的愿，我愿意把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的事业、我的理想、我的志愿、我的野心、我的梦想、我的期望全然献上给你。我要立志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施恩也报恩的人。如果你愿意这么做，我请你把你的手举起再放下，好叫我可以在你面前为你们见证，做你的见证人，也可以为你祷告。好，你举起一个方向，谢谢。我看到了。还有吗？你说你觉知，主啊，我要，我知道我不可以，你帮我，你给我力量。我知道你是全善的，我所有一切全都是你给我的，但是我不愿意像这群在那个宴会跟只跟耶稣吃喝聊天的，我愿意像玛利亚一样来在面前说，我不只要感恩，我还要报恩。还有吗？好，我看到。我会为你祷告。主啊，我来到你跟前，把那些刚才举起手的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面前，他 他们在众人面前宣告说，他们不愿意只做一个知恩而不报恩的人。求你就悦纳他们在你面前所许的愿，在这个星期开他们的灵眼，叫他们看得见他们可以如何采取行动，落实的来报答你的厚恩。求主你差派圣灵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叫他们甘心乐意地行走在这降服敬拜侍奉的道路上，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警醒地等着你的再来。阿门。